好，如果我们翻开自己的圣经，请大家一起来读八章的31节一直到最后，罗马书第八章31节一直到最后。好，我们一起来读。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有神称他们为义。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为他们。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超出的，
是
基础
的，是
别的
受到
事物。好，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当我们打开你的话，当我们诵读你的话的时候，求你就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谦卑来到你面前，
你与我们的同在，也求你继续的保守你自己的话语，能够按照正义分解与真理的道出来，让大家照着你的精明，照着你的智慧，照着你的带领和祝福来领受你自己的真理。求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很多好像我们很不喜欢的一些例子，甚至有很多是保罗自己的亲身经历，他受了很多的苦。我想我们在人生当中也会受很多的苦哈。从古到今呢，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不管是在哪一个历史的阶段，都有很多的苦难发生在这个世界当中。所以从古到今呢，就有很多人一直在探索这个秘密，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有苦难，遭遇苦难的时候究竟要做些什么事情。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说不是新鲜的，不是新鲜的状况。但是我们今天要从神的角度来看，就是说苦难究竟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它要磨练我们吗？它要给我们受益处吗？还是要打倒我们？它究竟神对我们怎样？神是爱我们的，我们知道神爱我们，刚才的诗歌说时时看顾我们，处处看顾我们，无论是什么样的状况当中，他甚至都使用这个苦难，使用很多的场景来磨练我们。今天呢，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神是怎么样使用这个苦难来磨练我们，来让我们认清自己，来让我们更多的感受到他的爱，感受到他的同在。可是在这个之前呢，我想给大家两个例子，看看一些其他的人是怎么样看待苦难的哈。一个呢是有一首歌，我不知道大家唱过没有哈，现在年轻人估计都不知道 这首歌是什么啊。但不过有些人你们可能会认识， 这首歌是这么唱的，他说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下一句哈。还有很多就是这四个人唱的哈就是一个叫成龙一个叫这个吕宗盛，也是他写的词和曲还有就是另外两个人没有名气那么大哈，一个周华健，还有一个黄耀明吗？是这个名字吗？如果讲错请纠正一下他们有一个概念哈，他说不经历风雨怎么可以见到彩虹呢？他言下之意就是，你如果看这整首歌的话，他说谁是真心的英雄，谁是可以过一个超越的人生，一个跟真正祝福的人生，就是把那些风雨，把那些人生当中的风暴和苦难把它溶解，然后变成这个祝福，在苦难当中进步的，这样的人生才真正的有意义啊。这是比较新的哈。 更加老一点，大家知道哈，曾经有人讲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啊，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啊，这个给翻译带来很大的困难哈。不过呢，不要怪我，你要怪就怪孟子，因为这个是他写的哈。他说有很多的苦难，有这么多的苦难，他举了很多的例子。那些苦难要怎样呢？他说，让你在这个当中，你要学习忍耐，然后呢，你可以增加你的能力。你以前不能做到的一些事情，现在可以做得到。你以前觉得很困难的事情，现在也许经过训练当中呢，你就轻松了，你可以做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从圣经的角度再看一看，究竟这些人讲的哪一些地方是有道理，哪些地方呢是我们在神的光照当中来批判的看待他们的。我们看看圣经究竟怎么样让我们面对苦难啊。这里有一句话呢，他说既是这样，第31节刚才我们读的，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既是这样，那我们就要问这个问题，既是怎样？那既然是在31节，那既是这样当然是指31节之前所说的事情。那既是怎样呢？我们最近的一个记忆就是说，既是神已经预先认识我们，预先跟我们有一个爱的关系，他定义要爱我们，他预先定下，预先招我们过来，又称我们为义，又叫我们得荣耀。既是这样，既是神已经使我们称义，既是神已经使我们成圣，既是神定义要赐我们荣耀。既然知道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开始问下一个问题了，神若是帮助我们的，谁能抵挡我们呢？这就是保罗他一开始让我们知道的。他说既是这样，他不断地把我们的思绪带到从前，他究竟讲了些什么？他在31节之前他告诉我们什么？既是神如此的爱我们，既是神定义要施恩给我们，而且这个施恩的过程是一个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使我们称义的，又是要透过我们的苦难使我们透过我们的顺服以至于成圣的，也是透过最后的这样一个计划要使我们得荣耀的。既是这样，那既是怎样呢？还有没有其他的呢？这个也是在他前面的哈。我们更广阔的看，既是怎样呢？既是神已经把这个福音放在世界当中，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意义正要在这个福音当中显明出来，这义本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因为他也引用了旧约里面一句话，他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既是这样，既是我们从前是不义的，我是从前不义的，我还没有那个义袍穿在我身上的时候，我从前是不义的，我们人人都是犯了罪的，亏缺了神的荣耀。可是呢，他却使我们白白的称义。怎么样称义呢？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称义。既是这样，既是他使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白白的称义，既是他杀了牲畜，献上他的血，用这个血来预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血，用这个动物的皮做皮子，做义袍给我们穿上。既是这样，既是主耶稣基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我们就看到，既是这样，由主耶稣基督代替我们而死了，既是这样，就好像今天我欠别人的东西，有人替我偿还了。当然这个人他如果要使这件事情发生，他一定具备两个条件，他一定要愿意替我偿还，而且他要能够替我偿还，我的罪债才可以偿还。如果我欠人家5块钱，那江宏也许说啊，因为我们是夫妻，他很爱我，哦，你欠5块钱，那我替你偿还，他也愿意，他也能够，所以我偿还的这5块钱，我就不再欠人的债了。可是如果欠人家的500亿，怎么办？那他虽然很愿意替我偿还，但是他不能够偿还。有谁能够呢？也许这个 Warren Buffett 能够，也许 Bill Gates 能够。可是他愿意吗？ 他不认识我，他跟我没有这些爱的关系，他为什么要愿意替我偿还？他不愿意。如果我不只是欠人家500亿，而且我是欠人家一条命呢，这个生命需要偿还的时候，神就说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乃是死。也就是说，现在我这个不义的人欠人家的不是金钱的问题，不是金钱可以偿还的问题，而是我要灭亡的问题，我的代价就是要灭亡。谁愿意替我灭亡呢？我估计几乎没有，如果有的话可能是江红。如果他愿意替我偿还的话，他能够吗？他不能够。因为他如果灭亡的话，神说不对，你不是替昆明灭亡的，你是替你自己灭亡的。所以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他又愿意又能够替你偿还这个罪的代价。我上次给大家统计过哈，谁没有罪呢？谁没有撒过谎呢？谁没有贪婪过东西呢？谁没有嫉妒过别人呢？谁没有纷争过呢？谁没有在心里面好像仇恨或者是排挤过呢？如果你有这些的话，对不起，按照神的标准来说，你的代价就是灭亡。如今面对这个灭亡，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替我偿还，所以我这个罪一笔勾销，他让我白白的称义，就是这个字，他让我白白的称义。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看到，即使这样，即使神已经使我称义的，即使神要定义让我成圣和得荣耀，今天我们就看神说，如果是这样，我已经做了这么多东西，你还面对这些世界上的一些愁烦的时候，你要怎么做？这是我们今天的内容。所以我们第一个会看到呢，这个受苦实际上第一步，它让我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不要总是抱怨，你想一想，如果不是这个苦难的话，你也许都不知道自己哪里有不足，也许都不知道自己曾经得罪过别人，也许不知道自己曾经很不耐烦。所以我们今天要看到这个受苦，它第一个，它是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局限。而且呢，我们看到受苦不是什么新东西，因为神早就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蒙恩不但要信服耶稣基督，而且要为他受苦。这是上次黄牧师让我们背的一些经文，对不对？啊，等一下我要大家来一起背的哈。所以我们蒙恩呢，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这个受苦首先他让我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其次呢，他会增益我所不能，就像孟子所说的一样，当那么多的苦难，然后他还举了很多的例子，还举到管仲的例子，举到一些其他人的例子哈，都是说让在苦难当中他们学会了很多的东西。但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我们同时会看到受苦让我经历到主爱的同在，受苦呢让我经历到主爱的同在。所以呢，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哈，我们首先看的第一个就是受苦呢，使我看到一些局限性。那么我们看一看保罗讲到受苦的时候，他讲到哪一些的受苦呢？他说是患难吗？是苦痛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是有被杀的危险吗？他列举了很多很多东西哈，你可以想象他在动笔的时候，他究竟在想些什么呢？他不是凭空说出来，这有好多的例子都是他亲身的经历。我们看一看他在另外一处呢，把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曾经列出来了哈，在另外一处，在哥林多的后书11章，我们不用读这些哈，你只要瞟过一眼你就知道他受了多少的苦哈。他受了很多的苦，被人家鞭打的，被人家下到监牢里面的，人家鞭打的时候呢，打了很多次，每一次打39下，很奇怪为什么哈？因为这个旧约律法里面有讲说打人不要超过40下，如果超过40下的话，那个罪要归到你自己的身上，归到责打人的那个人的打人的那个人身上。所以犹太人就特别紧张，我究竟打了几下，我如果数错了怎么办？所以每次数到38、39的时候就很紧张，糟糕，我前面有没有数错，如果真的打了41下怎么办？所以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打到快到40的时候就干脆停一下。所以我估计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打了几下，但是保罗知道，保罗每次都知道他们打了39下。然后还有很多行船用到的危险，很多的危险，饥饿的危险，苦，还有这个赤身露体的危险，还有心灵上面的危险，心灵上面的那种压力， 他觉得他在教会里面要关心这些朋友，而是这个要牧养这些羊群。有时候呢，这个羊群也很难牧养啊。有时候呢，这个就常常有的牧师讲了哈，他说这个牧养这个羊群呢，好像我们的这个弟兄姐妹好像在主里面是主的绵羊一样，我们要牧养这些羊群。他说这个有的人呢牧养过真正的羊啊，四条腿的羊。所以后来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说两条腿的羊呢比四条腿的更难喂养啊，所以就是很多的困难。保罗自己也是这样的一个处境，他很多的困难，很多的痛苦，所以他就讲到了这些的痛苦。这些痛苦真的让他意识到，甚至他自己都知道。他甚至在另外一个地方写到，他说我身体上有一个更大的痛苦，我好多次求神把这个痛苦拿走，可是后来他说我放弃这样的祷告了。为什么不拿走呢？他说那个痛苦在那里的时候常常提醒我，让我知道自己的不足，让我不要以为自己很厉害很骄傲。这是保罗所说的一个意思，受苦让他自己意识到自己的局限，让他可以谦卑下来。同样今天弟兄姐妹，你受到的每一个苦难不是偶然的。也许神觉得你在灵性上面有哪些东西需要对付，他让你不要过分的骄傲，他让你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我们 CIU 以前有一个校长，他的名字叫 George Murray， 他有四个孩子，但他生老大的时候呢很轻松，他们很快就出院了。出了医院之后呢，第一个晚上就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吃然后睡。哎呀，这个孩子就非常非常的乖。他们是做宣教士的，有时候呢他们带着这个孩子到另外的场景去，甚至这个孩子都成了宣教士。这个孩子怎么成宣教士呢？因为有很多其他的他们的朋友，他们觉得这个喂孩子的养孩子是非常苦难的一件事情，要换尿布，要喂，你喂他他又不吃，你让他睡他又哭，他总是不听你的话，所以很困难。有一些夫妻呢甚至是下定决心的说我们不要孩子，可是等到这一对宣教士一家三口来到他们家庭做客的时候呢，他们竟然说哇，跟他住了一两天，住了两三天，发现哇孩子这么好养啊哈，这个睡得也香，吃得也好，又玩又跟你微笑，哇这孩子这么可爱。所以甚至他们就马上就改变主意说我们要孩子。所以我说乔吉维的孩子从一出生就开始这么有能力哈，甚至呢让 Dr. Murray 呢后来他也甚至讲一个观点哈，他说哇这我们带孩子太有心得了哈，让他怎么样培训他怎么都是非常的顺利，一点苦难都没有，所以好不好，哎老婆我们来写一本书吧。等到他还在筹划要写书的时候呢，可能那个时间已经过去了哈，然后好景不长，老二出生了啊，这个就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他这个看着这个老二，他们就不知道要做什么，他真的是非常多的苦难就临到他的家庭里面，真的是所有的事情都反过来的，好像你一定要让他做什么他就偏不，他可以甚至那个老二长大了之后他可以给你倔几个小时而不听你的话。他心里想哇，原来我不是那么有能力啊，原来我也不是那么有耐心了，原来我也不是那么能够赦免人了，原来我有这么多的局限，原来我根本没有资格骄傲。这个苦难能够带给他谦卑的心。希望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所碰到的一点点苦难，无论是大还是小，工作上面的困难，学习上面的困难，还是人际关系中的难处，希望给我们带来第一点，我们一个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以前我所很喜欢的一个 NBA 的球员，他名字叫 Allen Iverson 啊，这个人呢只有一米八哈，比我们当中 90% 以上的人都更高，还是挺高的，站在我们当中的话，但在 NBA 里面比 99% 的人都更矮啊。可是这个人呢他就是有他很大的特点，他这个动作特别快哈，他投篮也很多，进球也很多。他有时候碰不到困难的时候，他就很夸张，喜欢讲一句话，记者就采访他，今天比赛打得怎么样，他说今天这个比赛啊，这个篮筐就像大海一样，就是在往里面扔石头，你说能有扔不进的吗？他说对我来讲天空就是我的限制，你说天空哪有什么限制， 那言下之意就是非常顺利，我怎么投怎么进。可是后来他也碰到困难，他有打铁的时候。我说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听懂打铁这个意思哈，就是你投篮的时候总是砸到那个铁框框，总是进不去，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后来也常常有打铁的时候。等到他打铁越来越多的时候，他才意识到，哦，原来我不是超人了，原来并不是每一次都投篮必进的。所以希望今天我们看到，今天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局限。就好像以前我常常听一些人讲，另外一个牧师他说，有一个牧师非常的有智慧，他说把一杯茶水放在你的面前，他把那个桌子一拍，结果呢旁边那个人以为这个牧师生气了，其实他没有生气，他只是用那个茶水来做一个比喻而已。他说你看我拍桌子的时候，那个茶你下面的那个渣子全部给搅翻过来，他说这个就像你的心境，如果没人搅翻你，如果没人拍你的桌子，如果没有苦难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还一直以为自己很有爱心呢，很有耐心呢，很能够赦免人呢。但是就像这个茶水的渣子一样，不是新东西，其实早就在我们里面，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有时候一点点苦难让我们知道，神没有停在这个地方，他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局限绝对不是他的目的，只是一个步骤而已。意识到的苦难，刚才孟子也讲了，孟子他说这个真义其所不能，后面还有一句话，他说人恒过然后能改，他说人会犯一些错误，会有一些局限，会有一些的这个就是罪恶吧，但是呢他能改正，他的下一步是要改正。所以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局限要做什么，神要增益我们所不能，神要加强我的力量。不光是认识到自己局限，你不能老是破罐子破摔，不能说我脾气就是这样，我就是喜欢生气。神说我们要改，我们已经脱去旧人换上新人了，从前偷盗的现在要劳力要做工了，从前说谎的现在要真实了，从前不能饶恕的现在要开始饶恕了，从前做不到的事情现在借着这个苦难，借着神的祝福，你可以做得到。那当你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也许有很多的人就是说没有太多的感性的认识，也许心中还没有碰到太多的苦难哈。但是我不知道是否是一个合适的祷告，让神给你一些适当的苦难啊。不管怎么说呢，神使我们在苦难当中要靠着我们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神的下一个步骤，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局限，而且要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在这些苦难在一切的事情上面得胜有余了。这个得胜有余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主耶稣基督是爱我们的主，他究竟为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怎么知道他是爱我们，我们怎么知道在他的恩典当中有这么一个过程是爱我们的，是借着苦难来磨练来增强我们力量的呢？我们把思绪稍稍变一下哈，同样是保罗写的书信，这一封书信呢是写给腓立比人的。腓立比人里面呢这个书信当中呢提到了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他就对腓立比教会的说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类似的话到了第三章他又提一次，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他一而再再而三，其实他在很多其他的书信当中也提到，比如说提摩太书，比如说我们现在一直在看的罗马书，还有这里我们看到的腓立比书。我把这里面有几个事情，把它有几个词句，关键的词句把它涂得很亮了哈，涂得黄色的。这个黄色的当中呢，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看哈，有信服基督，有受苦，然后受苦呢又说了一次，还有呢说和他自己就是主耶稣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也就是说他 对我们有一个计划，他让我们信服基督，这是一种恩典，他让我们受苦，这也是一种恩典。你想象哈，我们能够为他受苦是一种恩典，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恩典的。然后我们可以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他是什么样的荣耀呢？他的荣耀是怎么样来的呢？他的荣耀是他先谦卑自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使他升为至高。他的荣耀是有一个谦卑之后神所给的荣耀，不是他自己争取来的，也不是他自己与神同等而强夺而来的，而是他谦卑自己。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爱我们的这位主怎么样使我们增强力量呢？他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他爱的印记。让我把这个涂亮的这几个词放到我们上一次的大纲当中来看一看。我们刚才涂亮的有三个内容，上一次我们所讲的就是保罗所提到既是这样的那个内容当中，我们说神使我们因信服耶稣基督而称义，白白的称义的，而且呢成圣，而且呢他要荣耀我们，他使我们摆脱罪的惩罚，摆脱罪的权势，摆脱罪的存在，就好像效法耶稣基督的死，对罪死了，那对那个罪就没有感觉了，那个罪对你来讲就甚至都不存在了。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如此的爱我们，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救恩，这个救恩是在称义、成圣和荣耀当中彰显出来的。我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例子想讲给大家听，这个事例当中呢，就看到这里的这个主人公是怎么样在苦难当中成长，怎么样增强他的力量。这里有一棵树，这棵树呢现在的照片非常的大啊，但是以前这个树当然没有这么大，这是一棵榆树，就是英文叫做 elm，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发音了 ,elm， 就是这样一棵树。这个树呢是在密歇根北部的一个城市一个小城镇，小的不能再小的一个城镇的郊区，还有一个好几英里以外的一个郊区，在一个农场里面那个地方非常的荒凉，那个城镇非常的小，那个城镇小的一个什么地步你简直想象不到。你开车路过那个城市的时候呢，会有一个牌子，一般有一个城市，如果你到了 Elmo 的话，他说 Welcome to Elmo， 如果你到了 Richland， Welcome to Lexington 或者 Richland 或者 Welcome to Columbia 或者什么。他那个城市小的一个程度，你到了那个牌子，你一到那里他说 Welcome to Beulah， 因为那个城市叫 Beulah， Welcome to Beulah 是这个 Michigan 的这个城市。等到你反过来一看，那个牌子反面他也写的 Welcome to Beulah，你说那个城市那个小镇有多小，就是那么小，两边过来都是 Welcome to Beulah， 就是那样很小的一个城镇啊，一个镇在那个郊区，很偏的一个郊区里面有这样一个农场，这个农场里面有这样一棵树。这棵树呢在1950年之前呢是属于另外一个主人，那个主人呢就把他们家的牛呢就拴在这个树上，所以这个牛呢就是不用的时候呢，那个牛就在那里，然后一个铁链子呢就缠着它，就不要走。所以那个牛呢就常常在那里动动，那个铁链子呢就不断的在那里磨这个树，就是磨这个树。所以这个树呢从小就伤痕累累，所以那个树呢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圈圈，就是伤痕就很深的这个伤口。但这个树它不断的长大，它也没有死。可是呢，后来这个农场就卖了，卖了之后呢这个牛也牵走了，那个铁链呢就砍下了，大部分都砍走了，但是还剩下一个像孙悟空的那个金箍棒一样的，可能还是哭到那个地方。后来的这个农场主买了这个地方，不知道这些人历史，后来当然他们最后才知道了，他们只是注意到这棵树就是这样有一些伤。搬过来的那个主人当中呢有一个小孩子内心里面也有伤痕，因为那个小孩子非常的痛苦。那个小孩子当时只有4岁，他有一个11岁的哥哥，还有一个姐姐妈妈，但是姐姐和妈妈都在被一个酒后驾车的人撞死，所以就只剩下他和11岁的哥哥，还有他的父亲，还有他的外公外婆，就是这一家人住在这个地方。 树有伤痕，他内心里面有伤痕。但这个外公呢，非常的有智慧，就后来他就知道这棵树的历史，就常常呢就跟他讲一些故事，你看这个树还是茁壮的成长啊，就是常常讲这些。而且这个外公非常的爱他，就不断的就关心他，关心他的学习，就做这些事情。可是这个小孩子一直伤疤愈合不了，这个伤疤呢在不久之后又更一步的被撕裂被加深。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父亲再婚了，再婚的时候呢把哥哥带走了，把他留下外公外婆。他心里想，我犯了什么错？为什么爸爸不要我？爸爸给出很多很多的解释，但是没有任何一条解释让他觉得是合理的。他只是有一个感觉，爸爸遗弃我，这个伤疤更加的加深。等到他稍长大一点的时候，这个整个村镇里面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当时就是全美国发生了这个叫做 Dutch Elm Disease， 就是这个一个像荷兰的什么榆树的这样一个病毒，这个病毒就摧残一切的榆树啊。这个榆树对当地的农民来讲呢是非常的重要的一种树啊。但是这个病来的时候呢，就所有的树，几乎所有的树，所有的榆树都全部倒下枯萎了。所以这个外公心里想，下一个就是他了，下一个就是这棵树。所以他曾经一度呢就想着啊，在他死之前我干脆先把它处理了吧，因为他们非常深的感情。他甚至一直用这个来做比喻，来讲给他的小孩子听，让他的外孙听。不过最后他终于没有锯这棵树。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其他的树都死掉了，这棵树却不死。这个消息呢过了一段时间就传的密歇根都知道了，大家都知道这棵树不死，其他树都死了。所以密歇根州立大学的那些研究农业的、研究那些植物的人就跑过来，就仔细看，就研究研究，为什么这棵树不死，其他树都死？他们找各种各样的理论，后来发现只有一条理论似乎可以解释，也许是就是这个理论。他说，长年累月的那个铁，长年累月的那个伤痕，那个牛拴着这个铁链的那个伤痕在它的里面，这个树富含铁，这不是其他的树所具备的条件，它就富含铁。他就研究出来的结果就是这棵树含铁量非常非常的高。他们就再进一步就做实验了，就把这个病毒，当然在座的有很多很会做实验的，你都可以想象到接下来会做什么，就做了很多的实验。最后他们就得出一个结论，正是这个伤疤，正是这个苦难，让这个树存活下来，它的生命力更加的强劲。所以这下外公更加高兴了，本来他就用了这一个很好的例子来教他的外孙，现在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例子，看看孩子，虽然你经历那么多的苦难，虽然你的父亲遗弃你，但是我不知道相不相信，我不知道他相不相信神了哈。如果是相信的话那就更好了，但是上帝没有遗弃他，上帝一直在看顾他。虽然他的姐姐他的妈妈已经过世了，虽然他的爸爸和哥哥已经离开了，但是他却成长在他的学习当中。他后来也非常的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兴趣，他的学习这个给他很大的一些力量。很可惜到他17岁的时候，他的外公就在这个树附近自杀了，给他已经非常大伤痕当中的伤痕又真是旧伤未愈新伤又添，非常非常大的痛苦。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痛苦会发生在这个小孩子身上，但是我们很清楚的，就像他记得他外公跟他讲的一样，这个伤痕让这个树更强大，孩子你也要更强大。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也许有很多的苦难，我不知道这个苦难能否 大到一个程度，好像保罗所说的要进监狱或者是杀徒或者是危险，可能没有这样的大的苦难。但是在美国的苦难也是越来越多的，特别是当你要定义行出主耶稣基督来，你要敬虔度日，你要活出你信仰来的时候，你就有阻碍。上次我给大家举到一个例子，那个在花店的一个老板是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这个花店的老板不愿意去参加同性恋婚礼的时候，他就被起诉，要罚得他倾家荡产。 Pastor Tom 也跟大家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烤蛋糕的，也不是不愿意参加同性恋的一个婚礼，也是被起诉。这样的逼迫越来越多，这样的苦难会越来越多。你在你的工作岗位当中，在你的街坊邻居当中，如果你去邀请别人，如果你去传福音，如果你去做什么的话，人家会瞧不起你，这样的事情也许会有的。你也许没有碰到很大的苦难，但是一点点的排挤或者是轻视或者这些事情也许会有的。但是在这个苦难当中，神使我们增加我们的赋能，使我们更加的健壮。而且在这个苦难当中，我们学会仰望神的时候，主的同在就充满我们，主的爱就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看一看主的爱究竟在哪里。我把这个31到35节特别列出来，因为这个结构非常的奇特。他连续用了5个问句，他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接下来他就问了5个问句哈，我把这5个问句当中的关键词把它涂亮了，涂亮了之后呢，我把它摆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神在背后掌权，既是神已经爱我们，既是神已经称义了，那么呢，我们就不会面对这些的苦难，我们就不会害怕这些的苦难。虽然我们面对这些的苦难，但是有神的爱与我们同在，这些东西不能使我们跟神的爱隔绝。什么东西呢？就有人会抵挡你，在生命的供应上面可能会缺乏，有人会控告你，有人会定罪，有可能会面临着隔绝。那这些事情击倒不了我们。这些事情很奇怪哈，当我看到这些的时候呢，我就好像就听到保罗就在跟我在讲这样的话。他说神既是这样，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岂不把万物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你们吗？谁能控告你们呢？神已经赦免了。谁能定你的罪呢？耶稣基督已经替你死了。有什么东西能够与神的爱隔绝呢？就是这一连串的问句出来，让我看到一个很清晰的图像，所有的这些东西不能与神的爱隔绝。正是在这些苦难当中，让我们更深的体会到神的爱。同时呢，我也想到另外一个人，就是等一下我会给大家看一个图片。同时呢，我就看到这些苦难的背后，神的爱究竟是怎么样与我们同在，怎么样帮助我们来克服这些苦难的。当有人抵挡我们的时候，神给我们安全；当我们好像缺乏的时候，神赐给我们。他说神已经把他的儿子赐给你了，岂不连同他一起把万物都白白的赐给你们？那这是什么意思呢？神已经把他的儿子，对他来讲是最宝贵的东西。打个很简单的比方，你已经把你的家里面开放出来给别人用了，你客厅给别人用，卧室客人来了，你跟他铺床，你跟他弄好了，这里给他用，这些都给他用了。难道人家说哦，我骑一个自行车或者开一个车走一下你的行车道 driveway 你不让他用吗？我的意思是说，你的家，你的东西，相对于你的停车道来讲的话，你是 更加的宝贵。如果你已经把更宝贵的东西都给别人用了，你难道不把那个次等的东西也给别人用吗？我有一次非常的伤心，我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有一次我开车走错路的时候，我就想要走回来，但那个路非常的窄，我就拐到了一个私家的一个路上，然后很快的就倒车回来又往回走。就在这个一秒钟的时间，我就听到后面有人骂我，他大概意思就是说我不该踩了他的那个停车道，因为这是他家的。我想我确实是做错了一件事情，因为如果我走错路，我应该使用这个公共的车道，而不应该使用别人家里面的车道。我就用了他的一点点这个 driveway， 然后很快就出来就掉头走了。我真的是非常的难受，我确实是心里面非常的抱歉，我确实是损害了他。但同时我也知道一件事实，就是说他不让我用他的 driveway， 但之前我也没看到，也没有什么。但这件我不是在为自己辩护，我确实做错了一件事情，我也很抱歉。但是我在想，如果这户人家他愿意把自己的，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愿意把我的家庭都开放给别人来使用的话，我会介意别人开车在我的停车道上面？我如果愿意把我的 iPad 给你用的话，我会很吝啬说，哦， iPad 你可以用，但是这个 iPad 的套子我留下来不能给你。你会这样说吗？绝对不会，因为 iPad 比那个套子更加的重要，对不对？对你来说更加的重要，你甚至这个都愿意给他用，你难道不把这个也借给他用吗？你如果连五个小时你都可以拿出来陪你的孩子，难道你不能拿出五分钟来陪你的孩子吗？当然会。神的逻辑就在这里，神的儿子对他来说是更重要的，其他的万物，我们生命当中的缺乏这些东西，食物、衣服、环境，这些东西对他来讲都是次等的，绝对比不上他儿子的。现在他把儿子都赐给我们了，难道其他的东西他会吝啬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下一次当我们来祷告神的时候，当我们来为自己的缺乏祷告的时候，你有一个把握，神时时看顾，天天看顾，他看顾天上的麻雀，看顾地上的花草，他更看顾在他眼中更为宝贵的我们。那么抵挡的反面是安全，在抵挡的苦难当中，我们体会到神爱的安全，在缺乏当中，我们体会到神赐给我们的爱，在困告当中，我们有归属感，因为神已经爱我们，已经接纳我们。在别人企图定罪我们当中，别人企图不尊重我们当中，神说耶稣基督已经替你而死了，你的罪一笔勾销，我尊重你。即便是别人不尊重，神却尊重我们。在隔绝当中，神的爱与我们同在。我特别举了这几个例子，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图，甚至都可以几乎一一对上号。这个人叫马斯路，马斯路其实他六七十年代已经过世了啊，就是很老的一个美国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他也许最出名的就是这张图哈。他曾经讲过，他说人的需求呢是有几个层面的，在最低级呢就是生理的需求，然后有安全的，然后有归属，然后有被尊重的，还有自我实现的这样的归属。你几乎可以一一的对上号哈，你说安全就在这个地方，缺乏和赐给就是生命的基本的需求，归属感，别人控告你，别人使你定罪，这个社会究竟要不要接纳你，你的人朋友圈究竟要不要接纳你，别人是否要尊重你，这都是你的基本的一些需求，是常常困扰你的一些事情。但是神的爱都帮你解决了，神的爱里面你都已经满足了这些的需求。可惜我不知道马斯路呢有没有看过圣经，也不知道他的信仰状况如何， 也不知道他在写这篇文章设计这个图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图也不是他设计出来的，这个图是别人照着他的概念设计出来的。他在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是否也看过罗马书的第八章？我想是极有可能的。他是否也听过他的牧师跟他讲解罗马书的第八章？我想也是有可能的。我想我们在座的会不会出一个新的马斯路，或者是其他领域当中的一些专家出来？我希望你可以超越马斯路，我坚信你一定可以超过，因为神的真理要照着它，这个光照着它，让我们来批判一切的文化，一切的这个。你仔细看一看哈，它的最高的需求是什么？自我实现的需求。可是在我们这段的经文当中，我们强调了这个需求的内容之后，我们一个更重要的是这个需求的施予者、赏赐者。我们满足了安全，满足了这个赐予，满足了这个归属，满足了这个尊重，可是这个内容究竟从何而来？究竟是谁满足你的需求？这个才是我们的重点。马斯路没有办法考虑到这里，马斯路只是说你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照着你自己的定义，你很荣耀，你很自由，你很有成就，那你的功效，你的在这个人生就没有白活，你就过得很有成效，你自我能够实现。可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却让我们强调，究竟这是谁在给你满足？所以重点不在于怎样满足和拿什么东西来满足，重点在于谁给你满足。如果这个尊重，如果这个归属，如果这个供应，如果这个安全是这个社会给你的，是这个堕落的社会，是这个扭曲的价值观给你的话，迟早有一天你还会感觉到需求，迟早有一天你还会感觉到饥渴，迟早有一天你还是觉得不满足。所以无论你这个内容有多大，无论你这个满足当时给你带来多大的快乐，都会很快的落下去。但是神给你的满足是真正的满足。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将来的马斯洛，将来的心理学家，将来的社会学家，可以知道真正的人的满足不在于满足的内容，而在于满足的施行者是谁给他的。所以这一个再一次把我们带回到前面我们反反复复曾经看过的经文。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的满足是安全，是赐予，是归属，是尊重，更重要的是神的同在。所以把它带到这些经文当中，这些经文我们已经不知道是多少次看了哈。这个荣耀究竟从哪里来？说我们在那里等候、盼望、指望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这个荣耀很清晰的指明是从神而来的荣耀，是神接纳我们成为他儿女的荣耀。这里的荣耀让我们更进一步的定睛在荣耀的赐予者，而不定睛在荣耀的内容里面。所以我们再一次来思考，我们今天看到的生命当中呢，我不知道有多少的你的生命当中会有什么样的苦难，但是这个苦难第一，它会让你谦卑下来，它会让你意识到自己的局限；第二，在这个局限当中，它会增强你的力量，因为主与你同在；第三，神的爱与你同在，无论什么样的苦难没有办法与神的爱和你让你与神的爱隔绝，这个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所以我们感谢神，他让我们谦卑，让我们成长，让我们享受与他的同在。所以快要结束的时候呢，我给大家一个挑战啊，上一次我给大家一个挑战呢，就是大家可以来相信耶稣，如果还没有的话，如果已经相信耶稣的，我们可以来效法耶稣。在上一次黄牧师给我们一个挑战，要背这样的一些经文哈，我希望我们来背一下好不好？ 希望这个背经文不要给你制造太大的苦难，如果有苦难的话也是对你有益处的，所以我们一起来背一下好吗？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好，我们把它黑屏的再背一遍。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既然受苦，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局限，从而在神的面前谦卑，从而来对付我们生命灵性当中的一些问题。既然受苦，增加我们的不能够；既然受苦，要给我们更加的确信神的爱与我们同在。那么我们今天就要更清楚的对苦难有一个认识，对苦难有一个认识。就像圣经里面常常提醒我们一样，无论是什么，无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所以我今天给大家一个挑战，无论是什么，无论是什么样的苦难，再一次提醒大家轻看这个苦楚。我以前曾经跟大家讲过，这个苦楚是自战自清的，为的是要换取那极重无比而永远的荣耀。所以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接受这样一个挑战，在你生命当中无论有什么样的苦楚，来轻看它，因为它要增强我们的能力。这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神的爱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这是我们下一次的讲题。我们会看到主耶稣基督里面的爱究竟是怎样的爱。下一次我们就会结束这个罗马书的第八章，请大家继续的往后看，就是九章一直往后看。再到下一次的时候，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罗马书的第十二章。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因为你给的苦难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局限，让我们知道自己的不足，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爱当中，在你的能力当中成长。也更重要的是，让我们体会到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你与我们同在，你受的苦比我们更大。主耶稣基督，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这样的苦难没有任何人可以超过。你愿意这样的为我们舍身，天父把最宝贵的都已经赐给我们，他把其他的东西岂不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有把握你会供应我们，你会给我们安全，你会提供尊重，你会给我们归属感，更重要的是你与我们同在，是你施予这些东西，而不是我们在其他地方去找，而不是我们用别神来代替耶和华。因为我们那样做的时候，我们愁苦必然加增，我们的满足也只是暂时的。如果我们以别神的代替耶和华，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满足和喜乐。主啊，让我们重新回到你的面前，让我们以你为神，让我们以你的爱为至宝，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求主继续的使用一切的环境，包括苦难，包括喜乐，包括顺利，包括逆境，包括各样的环境，你时时的看顾我们，你处处看顾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